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这个宇宙有一位创造者，他的创造确实是从无中生有，但是他的创造不但是从无中生有，而且他是做进一步的来使它产生次序，并且使其中充满了活物，把一个处于混沌状态之下的一个情况把它带出次序，使整个宇宙得以运转。好，那所以接下来就描述在神使得这个他创造的天地成为一个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之前，这个宇宙是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呢？他说地是空虚混沌啊。换句话说，这里是描述神在创造的初步，神在创造，所以我刚刚一再说这个创造的概念哈，不但是使东西存在，带出这个存在，而且还做这个整理哈、组织等等。所以在使神使地成为适合人居住的地方之前，地是处于一个混沌空虚的状态。所以接下来就谈到神怎么样把这个没有秩序带出秩序来啊，而且怎么样把这个空虚来成为一个充满了活物，一个丰满，成让它成为丰满啊。好，那么不但地是空虚混沌，地当时的在创造的初期是一个空虚混沌的状态，而且他说渊面黑暗，换句话说那时候地面上是充满了水，是 watery 啊，是充满了水，在水面上呢是黑暗，所以这是当时在创造的初步的一个状态，地面上的一个状态，这是描述一个初步还没有完成，这个创造还没有完成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到后面的第31节就来进一步的叙述神怎么样使这样的一个初步的状态能够进一步变成有次序，而且成为丰满啊。那当然这里提到黑暗，我们晓得在圣经里面黑暗不仅仅是实际上的讲物质上的这个黑暗，同时在圣经里面黑暗常常比喻性的含义是跟邪恶、跟死亡啊、跟罪这些是联系在一起的。那当然有人在这里有一种叫 gap theory 啊，这是已经古老的解经用这种的理论，我们现代大部分都不用这些，说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个 gap，意思就是说第一节告诉我们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的创造是完 perfect 的，因为神不会做不完美的东西啊。然而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之间有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不知道，不过通常都说撒旦啊堕落了，所以呢就把神完美的创造破坏了，以至于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叫 gap theory， 这是古老的解经方式，但是我们现代基本上我们不认为是如此，我们认为第一节是一个 summary 一个摘要，说明宇宙万有有一位创造者，其中所有的都是他所造的，而他的创造是带出这个把天地使天地存在，并且做组织赋予角色功能，使它成为有秩序而且丰满。好，接下来就讲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句话呢解释又有许多的争议，原因就出在灵这个字，灵这个字呢希伯来文是 Ruah， 如果你用英文写 Ruah， 如啊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可以指灵，可以指风，可以指 breath， 就是气息这个字。那所以呢，在这里应该翻译成什么呢？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当然，这些都是圣经学者，他们都考虑原文的字义，也考虑所谓的解经的原则、上下文等等哈。那么，神的灵，神在这里用的那个字是 Elohim，Elohim 是一个复数，一个复数。那么，我们以三位一体的概念，我们就会说，你看这个神他是用复数，因为是三位。其实不是，希伯来语文复数是表明那个 majesty， 表明这个神的荣耀，神的 majesty。 那么但是这个字呢，有些圣经学者在这个上下文，他认为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跟所谓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 他认为这三个是平行的，都是描写当时地的状态。因此灵我刚刚说可以翻成风，所以他们把它翻成风。那运行这个动词呢，可以翻译成在 circular 在旋转，或者说在吹扫过啊。所以他们就翻成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有大风。那你说神他怎么能翻译呢？ Elohim 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可以，但是很少的情况之下可以翻成是 powerful 的意思。所以他就说有很强有力的大风在水面上 circulate， 在那边吹，旋转的吹，这是有一种翻译。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接受这样的翻译。为什么？原因是在整个旧约圣经 Ruah Elohim 这样的一个片语从来没有翻译成什么强有力的大风，都是指神的灵。Ruah 就是我说可以翻成灵， Elohim 是神， Ruah Elohim 基本上是在所有旧约里面的翻译都是神的灵。所以我们还是认为这里是讲到圣灵的工作。那么这个圣灵做什么工作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运行这个动词也是在旧约里面出现很少，另外一次出现就是在《生命记》的32章11节，那里是描述老鹰。你们知道老鹰教那个小鹰飞的时候是怎么样？它就一直扇它的翅膀，要激动这个小鹰起来飞。可是你知道小鹰学飞的时候还不成熟，还不晓得怎么飞，所以老鹰扇动翅膀，一方面是要激动小鹰起来飞，可是它也是在小鹰旁边，万一小鹰学飞一下子还飞不成掉下来，它立刻用翅膀怎么样接着它。所以在生命记32章，神描述他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说我像鹰怎么样背你们出来，有没有？其实他那个字就是指的像老鹰扇翅一样的，他在他们的周围等于说保护他们、眷顾他们、带领他们出埃及。好，那么在这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灵的工作，这是描述神的灵的工作。神的灵在这样一个空虚混沌黑暗而且充满水的地面上，换句话说在当时整个地面是水。所以为什么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把水分为上下，所以就造出空气以上的水跟空气以下的水。然后第三天又把地面空气以上跟以下的水把它分开，有旱地有海。所以你就看神怎么样来organize， 怎么样来组织，来使它有秩序。那所以可是当时呢，地面的光景是空虚混沌，而且黑暗充满了水。神的灵在这样的一个地面上工作，在其中施行管理和看顾。神的灵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施行管理和看顾，神的能力在其中运行，保证接下来神要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创造的工作。换句话说，这里我们解释了这两节经文以后，我们就来把其中属灵的真理的原则把它找出来。因此这里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 当神创造世界的时候，神的灵参与创造的工作。当然第三节神说，在那里是子三一神的第三位也参与创造的工作，因为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话 OK was the word 话，其实我们想的话是一个没有生命的，当然这是用我们人类的语言想要表达关于神的真理，所以还是有限制。他主要强调的是话语是把看不见的思想把它怎么样显明出来，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怎么样显明出来，把它显给人看，是我们可以用肉眼能够直接来看。那么 不论如何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的工作，父子圣灵三位都共同的参与。当然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我还是要强调，对当时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不会有我们现在三位一体的概念啊。对他们来讲，神的灵我刚刚已经说说是跟神是不可分的一个存在，主要是着重神的能力跟权柄这个范围，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以了解神的能力在运行啊，在这个仍然空虚混沌而且充满了水有黑暗的这个地面上，神的能力在运行。对他们来说，我们现在了解是圣灵也参与在这个创造当中，圣灵的工作是在这个地还处于这样的状况之下的时候，圣灵在其中施行管理跟眷顾，来保证进一步神要来这个继续这个创造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神的灵，也就是我们用现代话说圣灵参与创造的工作。在创造的初步，地还是处于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状态的时候，乃是神的灵在那里监督和管理。也就是说，在神的创造的初步，地面上处于这种混沌的状态的时候，是虽然是如此，然而有神的灵在那里监督和管理运行和眷顾。所以接下来第三节就神说要有光，神就继续进行这个创造的工作。这是我们从第一创世纪第一章一二节我们所来明白关于圣灵或者神的灵的真理。那我们来看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是我相信你们都很有兴趣的，因为很多人都问这个问题啊。第六章第一节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这里提到我的灵啊，神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那我们要还是要先来解经哈，我们才可以来明白这里关于圣灵的真理。首先他讲到人在世界上多起来，人神造人以后，神祝福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所以人在地心面上多起来就生儿育女。但是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谁是神的儿子们？谁是人的女子？这是也是一样，到如今还是没有标准答案。换句话说，这是一段难解的经文，难解经文。但是最主要的解释有三种啊，这个解释是不止三种，但是主要的有三种，也就是说，福音派基本上你可以常听见的有三种主要的解释。第一种主要的解释，神的儿子们是指天使，因为约伯记有三次说神的众子在天上聚集，那个 sons of God， 这个我们中文翻成儿子们，因为它是复数 sons of God， 所以有人说这是天使。那人的女子是谁？就是人。换句话说，这里是讲到天使跟人类交合。那这个观点有它的弱点。第一个，这里第六章是讲人的罪，是不是？因为人的罪太大，所以神要用洪水毁灭。讲人的罪，可是谁主动？是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所以 来做这样的事情，那该罚谁啊？该罚神的儿子啊，为什么罚人呢？这有问题啊。就是说 你要我们今天要训练我们自己，有一个解释提出来，我们要做 critical thinking， 不是做那种无理由的那种强辩，可是我们要去思考。那么第二个，第六章是强调，然后第三个，如果你记得耶稣曾经有撒都盖人来问耶稣说，有一个人他有七个兄弟，大儿子娶了太太死了没有留后代，那第二个娶了他，因为这是他们以前古代是要有这个有传宗立后哈，所以弟弟要替哥哥立后，结果七个人都娶了这个女人都死了都没有后代，他们就问耶稣，将来到天上他是谁的太太啊？耶稣说什么？也不娶也不嫁。那时候人是像天使一样，也不娶也不嫁等等。好，我只丢两个问题啊，所以这个是有他的困难。好，第二种主要的解释，神的儿子们是指君王或者统治者，是指 ruler， 也就是说在地上统治有权柄的。那当然这个是根据譬如说大卫以后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的后裔，神跟大卫立约说我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所以有人把它解为是君王或统治者。那人的女子就是指那个平民的女子，所以等于说这个君王看到，你知道像英国现在皇族婚姻是不可以随便跟平民这个通婚，所以这第二种解释是指君王统治者，神的儿子们，人的女子就平民。第三种解释呢，神的儿子们是指近前的一支派，那就是赛特。如果你读创世纪，你知道亚伯跟该隐是不敬虔的，他把亚伯杀了，那他的后代有拉麦啊什么，他还生了一个儿子也叫做以诺拉麦，后来这个亚当又跟妻子同房，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赛特，从那时候开始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那到第五章这个家谱的时候没有讲到亚当生该隐，因为亚伯已经被杀死了，是讲亚当生赛特，然后赛特生谁，所以赛特是近前的。那么所以神的儿子们是指近前的赛特的后裔，人的女子们是指不近前的该隐的后裔，那这是最主要的三种解释，但是我们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换句话说，你们自己去选择你们觉得哪一个解释是最好，因为没有人可以肯定的说他的答案就是绝对的。好，那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所以我们就只是让大家明白这个怎么来解释，我们就放在那里让大家自己来决定。而这里告诉我们说，刺激神的儿子去做出娶人的女子这样的行为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然后好做妻子，就随意挑选，就把他们娶来作为妻子。这样的描述，对于他们这种行为的描述，类似于第三章第六节对于夏娃犯罪的时候行为的描述。那个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那这里是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好做妻子，意思就是说好做妻子，所以就随意挑选娶来做妻。所以这个描述是一个平行的描述，基本上表明这样的行为是什么？神所不喜悦的，是得罪神的。好，那当然你要问怎么样得罪神啊？什么什么？这里没有再详细的多做说明，但是我们从这个整个叙述的方式，创世纪的作者的叙述的方式，我们知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那因此耶和华就说，第三节，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按原文的次序是，耶和华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因为人是属血气的，或者说人是属肉体的，应该是这样。所以耶和华就宣告一件事情，他说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好，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我的灵不永远住在里面，记住哈，不是新约所说的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三位一，还没有启示三位一体的真理。所以神说我的灵不住在我里面，不是指神的灵像我们今天说圣灵内住在基督徒里面，不是这个啊。这里的意思是人的生命气息是怎么来的。第二章说神向他什么吹一口气啊，其实原文是 the spirit of life， 如啊，这个是 the spirit of life。 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神的灵是赐人生命气息的，所以这里说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意思是说神不会无止境的维系人类的生命。如果神一收回我们的气息，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死了。好，所以这句话主要的意思是表明对人的寿命加上一个限制，对人的寿命加上一个限制。所以神说我就不会无止境的维系人类的生命，因为神的灵是赐人生命的，是赐人生命，也就是暗示对人的生命寿命要加上一个限制。但是他提出原因说因为人是属血气的，这里我们也要注意不要把保罗的观念读进来。我们常说属血气的是属肉体的，就是有罪性，这里属血气人 because he is flesh， 确实是肉体那个字 flesh， because man he is flesh。 但是这里神说明他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的原因，他不是说神的儿子犯罪，他不是说，他是说因为人是属血气的，人是属肉体的，或者你可以翻成人是属肉体的。这里不是指人的罪性，这个肉体乃是指人类是有限的，人类是 mortal， 人类是不免一死的。换句话说，人类是必须完全倚靠神的灵才能够继续生存，这样的意思。人类是 mortal， 人类是不免一死的，人类是有限的，人必须是倚靠神的灵才可以继续生存。好，所以神说我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就表示说神要给他们的寿命加上一个限制，因为人必须倚靠神的灵才可以继续生存。好，因此现在神他的审判他的刑罚是他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至于有多长呢？接下来他说然而他的年日可以到120岁。当然这有两种，你如果读注释书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的意思说这里就设了那个寿命的限年限，因此人的寿命能够活到多长？120岁。神的灵不永远在里面，不永远住在人里面，那么神的灵只会维系人的生命到120岁。当然这是以整个人类来讲哈。那另外一种解释是指然而人的年日还有120年，是指神要毁灭，用洪水毁灭地面，在神用洪水毁灭地面以前还有120年。好，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换句话说神从这里宣告这个审判到洪水来到毁灭地上的人类之前还有120年。那两种解释呢都有可能，不过如果我自己选择，可能我会比较选择是指的寿命的限制哈。因为这里当然也从上下文说在洪水之前还有120年的恩典时期，这也是很合乎上下文的，还有120年的恩典时期也是很合乎上下文哈。不过因为前面是讲到他的灵不永远住在人里面，人是属肉体的，人类生命是人是有限的，是这个是肉体是 mortal， 是不免一死的，唯独倚靠神的灵才可以继续生存哈。那当然有人就会问说那亚伯拉罕活几岁，有没有人知道？ 哈，对，175岁啊。撒拉活几岁？撒拉撒拉是127岁 ，OK 啊。那么啊，以撒活几岁？137岁啊。等等，好，那这些人当然好像都超过120岁哈。那当然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就是说，神执行这个120岁的寿命是渐进的啊。所以你看，确实从洪水以后，人的寿命就一直减短。确实，你现在看看有没有人活过120岁的？现在的人类有吗？很少，对不对？好，可是一般，我们现在是讲一个一般性，而不是说独特例。一般性，现在一般人的年龄，现在因为医药营养的发达，活100岁大概吧，我们给高一点点哈。其实大概80-90岁了。你看诗篇，摩西说什么？摩西说的。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一般的是70岁。OK， 那么当然，这些活得久的人，就是我们刚刚说神特殊的恩典，神的灵怎么样，在他里面为使他的寿命可以比较延长哈。那么不过这也是两种都有可能，因为在上下人都有可能哈。好，但是这里有一个关于我们就归纳关于圣灵的真理。主要是强调神的灵是什么？是赐生命的。神的灵是赐生命的。这个以后我们看到约翰福音里面，这个真理就会很突出啊！神的灵是赐生命的，神的灵是赐生命的。好，那我们看最后一段经文哈。我们开始讲了一些废话，所以好，我们看创世纪41章，这段比较容易。创世纪41章是法老做那个梦，没有人可以给他解梦啊。那时候他的一个酒政就想起他的罪来，因为这个酒政跟一个膳长曾经同时被下在监里，他们同日同夜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够替他们解梦。后来约瑟当时也被下在监里面，约瑟就替他们解梦，就照约瑟所解的梦来成就。所以当法老也做了2个梦，没有人可以解梦的时候，酒政就想起他的罪，因为约瑟求他说，你官复原职的时候不要忘了我，可是等他官复原职就把约瑟给丢到脑后。那么这时候他想起，他就告诉法老他的过去的经历，有这么一位希伯来的少年人，他可以解梦。法老就立刻差人把约瑟招来哈。所以我们看一下14节，法老遂急超人去招约瑟，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进到法老面前。法老对约瑟说，我做了一个梦，没有人能解，我听见人说你听了梦就能解梦。约瑟回答法老说，这不在乎我，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然后约瑟就替法老解梦。然后我们跳到33节哈，当他为法老解了梦，33节他就提供给法老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建议。他说所以法老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当这样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当7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1/5，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积蓄五谷，收存在各城里做食物，归于法老的手下。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7个荒年，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法老和他一切臣仆都以这事为妙。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法老对约瑟说，神既将这事都指示你，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这里是第二次出现神的灵啊，除了第一章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在创世纪是第二次出现。那我们看到刚刚16节，约瑟他向法老表明他解梦的能力不是出于他自己，是来自于神。所以当他为法老解梦，而且他提出智慧的建议之后，法老就对约瑟做出这样一个判断，他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法老说有神的灵在约瑟的里面。我们怎么来了解法老这句话的意思呢？法老是不认识耶和华的， 他是拜偶像的，而且是多神的。那么在他这种异教的背景之下，即使是异教的背景之下，在古代近东的人，他们也相信神的灵是赐能力给神的仆人的。即使在他们那种拜偶像的这种信仰之下，古代近东的人相信神的灵是赐能力给神的仆人的。然而我们也可以说，法老这样的话，他所说的是过于他所知道的。就好像约翰福音十一章，那耶稣行了一个神迹，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后来这个大祭司公会的人聚集，他们知道非要把耶稣铲除不可。那一年该亚法做大祭司，他就说，岂不知一个人为通国死，就可以免得通国的人死亡。圣经上说什么？他这句话他所说的是超过他所知道的。因为那一年他做大祭司，其实他所说的他是在代表神说话，预言耶稣要为以色列人的罪而死。好，那么这里也很可能法老的话，圣经的作者可能有这样的用意，法老的话可能也是过于他所知道的。换句话说，法老的口中也确实说出了关于神的灵的真理。那这个真理是什么呢？这个真理就是约瑟解梦的能力以及他智慧的建议不是他与生具有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神的灵所赐下的恩赐。我们现在讲教会的属灵恩赐啊，这是类似。我们下一个礼拜看出埃及记，我们就知道建造会幕的时候，神说他要以他的灵充满比撒列，使他有智慧可以做这些巧工啊。所以神的灵是把智慧跟解梦的能力赐给约瑟，把这样的恩赐赐给约瑟啊。所以法老的话虽然是从他一个异教的背景来说的，但也很可能他确实也说出了关于圣灵的真理，就是他所说的是超过他所知道。因此这里我们如果要归纳属灵的真理的话，我们可以说神的灵是可以赐智慧给人，神的灵是可以把智慧这个礼物赐给人，一个 gift， 神把可以赐智慧给人。好，那这是我们今天就先看创世纪谈论关于神的灵的一些经文和背后属灵的原则。下礼拜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开始来学习从旧约你所启示的关于神的灵的真理，我们来认识关于圣灵的真理。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能力有限，我们也很害怕我们错误的来讲解你的话语。主，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教导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也求你让我们所明白的这些真理实在能够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让我们按着这样的真理来敬拜你，来跟你建立关系。也借着这样的真理，我们知道我们是需要依靠你，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